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提多书第二章，今天我们读第六节到第十节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。又劝少年人要谨守你自己，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，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，言语纯全，无可指责，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，便自觉羞愧。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，凡事讨他的喜欢，不可顶撞他，不可私拿东西，要显为忠诚，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。健康的教会生活来自健康的教训，而对于教会中不同的族群，教训的重点自然会不同。教会中不同年龄阶层都需要有合适的教导。保罗先提了老年人，接着是老年妇人，其中包括了老年妇人对少年妇人的训练。俄版翻成少年，即使以今天的用字可能是青年比较合适。老年妇人要提醒那些年轻的妇人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免得神的道被毁谤。接着就来到了第六节，又劝少年人要谨守。同样的，少年人当时应该是指30到40岁的人，以我们今天的用字，我们应该称他们是青年人。在第六节和合版有一个词没有翻出来，就是 likewise， 同样的。根据上下文，前一节是要青年的妇人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免得神的道被毁谤。接着第六节就加一个 likewise， 同样的。那同样的应该是指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就需要回到保罗关于夫妻生活的教导。最好的解释应该是在以弗所书5章24节25节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，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讲到关于夫妻生活，第五节说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到第六节到青年人加上一个同样的，它意思应该就是指青年的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，如同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接着呢就说劝青年人要谨守。谨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，几乎对每一个年龄阶层的人都有提到。而谨守这个字的希腊文，它的意思应该就是 sober minded， 或者是 exercising self control。 把它全部的意思翻出来，就是心思清明，行为谨守。也就是说，对于年轻人，千万不要在你情绪冲动的时候做出一些不合宜的举动。我们知道我们的魂里面有心思，有情感，有意志，而青年人呢，他的情感容易冲动，所以意思就是在你做任何行动之前一定要经过心思谨慎的考虑，这件事做了之后对我自己有什么影响，对当事人有什么影响，对旁观的人又有什么影响，这些东西都考虑过之后，再经由你的意志，你决定做还是不做，之后才产生行动。同时呢，谨守这个字还有调节的意思，就是当你决定要反应了，你的反应也不要一步到位，先做个 20%， 看一看结果怎么样，然后再决定下一步要怎么做。接着第七节，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，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。第八节，言语纯全，无可指责，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，便自觉羞愧。这两节我们看出提多他自己应该也是青年人，也就是在30岁40岁那个阶段。以保罗就告诉提多，你自己要凡事显出善行的榜样。善行的榜样是 pattern of good work。 保罗告诉提多，你在教导不要只是在口头上的， 你更要在生活上成为众人的榜样，要在善行上做榜样。善行指的当然是行为，这个行呢，它基本上意思就是地址我们所做出来的行为。而善那个字希腊文是 kalos， 通常我们翻成是 beautiful。 希腊文的解释非常有意思，是 outward sign of the inward good， 就是说你里面好的一些品质直接显在外面出来的一些行为。所以他这里的善行不是说我在外面做一些善事给别人看，而是我里面生命成长之后而外面显出来的见证。保罗要提多在教会生活中他的每日行为举止要成为别人的榜样，而这个榜样是从内在生命成长而自然产生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今天的教会生活中，通常我们有很多的教训，有很多的教导，但大部分那些都是口头上的。其实教会中真正最需要的是榜样。因此每一个愿意服侍、愿意带领的圣徒，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行为上谨守，因为榜样所带来教导的功能远比口头上讲的影响力要大。而一个教会中如果每个年龄阶层的都有好的榜样，教会生活自然就会健康。保罗告诉提多要成为别人榜样之后，就提醒提多关于在教导上他必须注意的事项。青年人是教会的中间，教会很多的事工都是他们在执行。今天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也特地要给青年人留一些空间，让他们能够学习侍奉、学习教导。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，言语纯全，无可指责。第一面你要正直，正直说到我们里面的动机，英文都是翻成 integrity， 就是我们动机要纯正，没有丝毫个人的利益、个人的野心，非常纯洁的来教导神的话，不掺杂自己的意思。第二个是要端庄，这个字的希腊文意思就是 dignity 或者是 honor， 是可尊重的，通常显示在我们的态度上，我们里面的动机是正直的，我们教导时候我们的态度是庄重的。接着第三个才讲到我们所说的话语，言语纯全。言语这个字希腊文就是 logos， 而纯全呢前面看过很多次了， hugis 就是海郡，是从这个字发展出来的，本来的意思就是健康，也就是这个词的意思是健康的话语，也就是说你的话要来自生命，别人听了能够产生出一个健康的生命的成长，说出教会的教导应该是生命的，应该是生机的，是能够让圣徒越来越健康的。而第四个就是无可指责，也就是不留下可以给别人攻击的把柄。这四个点也是对每一个有话语服侍的圣徒应该要持守的。当我们起来为神说话，我们的动机要正直，我们的态度要庄重，我们所讲的话要满了生命，尤其在我们所举的例子当中，不要留下可以给别人攻击的把柄。如果你能够这样来教导，就能够叫那些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，便自觉羞愧。反对的人是指教会中那些假教师，他们强调律法，强调规条，要用神的话来捆绑人，要让这些反对的人他们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。不论在你的动机上，在你的态度上，在你言语的内容上，他们都没有办法攻击你，最后他们只能够自觉的羞愧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每一个教会都面临两种挑战。第一个挑战是圣徒他们天然的文化传统习俗，这些东西有一些不合乎圣经真理的，必须有合适的教导让圣徒们放下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只在字句道理上认识圣经，产生出许多不可做、不可说、不可摸等等的规条。这两方面的挑战都能够使教会生活变得不健康。应付这些挑战最好的方法就是健康的教训。注意我这边用的不是纯正的教训， 如果以纯洁正统的教训来应付这样的挑战，对于纯洁正统的定义其实都是心思上的，这满上会产生一些定义上的问题，觉得纯洁他觉得不纯洁，你觉得正统他觉得不正统，就会产生许多的争论。其实圣经这里本来的意思就是健康的教训，也就是说你讲的是生命的话，别人听了之后的生命能够成长，并且带出一个健康的生活。对于一个健康的话，健康的教训，它不是在心思里的，它是在灵里面的。耶稣在约翰福音6:63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如果你带来健康的教训，满了圣灵的膏油，让别人听了不只是觉得对，而是觉得滋养，觉得舒畅，觉得安详，这个教训就是一个属灵的教训，就是一个来自生命的教训。一个健康的教训不是在心思上来说服人，而是在属灵的生命上帮助人成长。接着第9节，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，凡事讨他的喜欢，不可顶撞他。接着保罗就对着在教会中的仆人有一些教导。当时的罗马帝国有奴隶制度，这个制度是合法的，他们能够在市场上自由买卖奴隶，而奴隶呢是完全没有人权，他们的生死完全是由主人来定夺。很显然的，在克里特岛上有一些本来是奴隶的，经由保罗的同工一同来传福音，他们也蒙恩得救了。因此保罗要提多特别对这些做奴隶的有一些的教导。当然从真理的层面，我们在哥罗西书3:11也读到了，新人里也就是在教会中，不分希腊人犹太人，受割礼的不受割礼的，化外人希古提人，为奴的自主的。或许保罗担心有一些做奴隶的刚蒙恩得救，听到有这样的讲话，他们就以为他们不再是奴隶了，他们不再需要听他们主人的话了。我们一定要认识，在教会生活是在新人里，那是一个属灵的境界。然而离开教会回到你所在的社会上，你的社会地位并不会因为你受洗而改变，你是奴隶，你仍然还是奴隶。因此保罗说要劝 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，凡事讨他的喜欢，不可顶撞他。也就是你要守好你做仆人的本分，你做奴隶的本分，在凡事上要顺服你的主人，你要讨你主人的欢喜，你不能够顶撞你的主人。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得到从来的托付，并不是去做社会革命，虽然他也知道奴隶制度残忍不人道，但保罗没有倡导要推翻奴隶制度，反而要那些做奴隶的圣徒安分，要顺服主人。保罗的托付不是社会革命，而是比这个更高更大，是关乎永远的，是属灵的，是属天的。奴隶的身份有他们，当他们活在地上的时候有这个身份，是在时间里面的，是暂时的。所以保罗教导，如果神给你一个奴隶的身份，你就留在这身份中做好你该做的本分，为你自己的将来积存永生。当然另外一面，如果你是做主人的，就必须公平的待仆人。保罗在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都有一样的教导。接着第10节，不可私拿东西，要显为忠诚，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。仆人在家中要求做各样的事情，我就嘱咐他们不可私拿东西，就是你不能够偷窃，但是你每天做的可能是很小的一些东西，但你不能拿，你要在凡事上忠于你的主人。今天大部分的国家都已经废除了奴隶制度，因此保罗对于仆人的教导，我们今天的应用也变成圣徒在职场上应该有的态度。不可私拿东西，要显为忠诚，就是我们在上班的时候，一支笔一张纸都不要拿，并且上班的时间就好好做该做的事，要显为忠诚。在我们上班上要显出基督徒的美德， 这样就能够在凡事上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。不止我们主日在教会中敬拜主来尊荣主，就是我们在日常职场生活上，我们也要显出基督徒应该有的美德，这样我们就能够尊荣救主神的道，就是借着我们顺从健康的教训，在我们身上长出一些基督徒的美德，而这个要成为我们的见证。在这一段关于健康的教训中，第五节有提到免得神的道被毁坏，第十节呢，让神的道被尊荣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教会生活中神真正看重的就是我们读了神的话，神的话在我们身上产生出一种见证，这种见证就让神的话不受毁谤，神的话能够得着荣耀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把我所在的教会生活交托仰望在你的恩手中，借着我们每日的读经，借着神的话在我们身上的供应，帮助我们属灵的生命都能够成长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能够产生出美好的见证，让别人看到这些都是神的话所产生出来的功效，因而把荣耀归给神。祝福我每天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